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，看看铁三刚不是骗人的人，所以就一乐，壮士算了吧，有你就给，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，分文不收，因为我爱惜你是个英雄。
别，萍水相逢嘛，这就够意思了，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？你放心啊，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。铁三刚说完了，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，还往门口看了看。他看什么呢？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，省着送钱钱走错门。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。
好了，记住了，对不起先生，回头见。
他一哈腰顺着山道跑了。这位刘先生笑着不住地点头啊，心说我们的国家人要都像他似的，何怕不强盛啊，但愿这位壮士早日康复。安下这先生不说，单说铁三刚离开这儿继续找花木兰，你想他这不瞎跑吗？大海摸针一般哪儿找去，又跑出一天多来，烟空信鸟。傻英雄觉得肚子有点饿了，抬头一看，前面一个山村，进了街果然有一个饭馆，不过呢天也快黑了，客人也不多，人家这座饭馆要关门，包幌已经都撤了。傻英雄三步变成两步，推门就进来了。
喂，掌柜的，我要吃饭。
哎呀，壮士，对不起，你要吃饭改日再来吧，我们要关门了。
废话，改日就不饿了，我现在肚子空空，非吃不可。
这，哎呀，我们的火都封上了，您要吃的话都是剩饭剩菜。
行行啊，有吃的就可以，我照样付钱。
这掌柜的也不敢乐，后来到厨房一看呢，还剩下十几斤大饼，还点剩菜汤，给他热不热不端上来了。这铁三刚天生的饭量大，何况他饿极了，把大饼拿起来卷卷，三口两口就是一张，然后喝两口汤，时间不大，风卷残云，这十几斤大饼吃个溜光，把这汤也喝个溜净。
掌柜的还有没有了？
嗨，掌柜的一看这位是饿哥呀，我一个人盯我十个人吃啊。我说老客，没有了，您将就点吧，
反吃个八成饱。掌柜的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可没钱的。
啊没钱的？
哎，你别说别的，我是好人，绝不崩人。我在前面那个村庄治的伤，我还该那小药铺不少钱，你呢也给我记上账，然后我把钱取来加倍奉还。
掌柜的有心不答应，一看这个家伙这个这胳膊这条腿这个粗劲儿，要把他惹翻了，一瞪眼薅我耳朵，能把我扔出二里半地去。心说算了，我就认个倒霉得了。没说的没说的，既然壮士忘了带钱了，改日在这路过再还我也就是了，
多谢多谢啊。
铁三刚离开饭馆，到门前仔细看看，
记住了，
然后摸头他跑了。掌柜的也不敢乐，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铁三刚就这样爬山越岭，见饭馆推门进去就吃，吃完就叫人家写账。瞎猫碰死耗子，哎，他真找到碧云山庄，就听见这跟开锅似的打得热火朝天，登高一望，这谁跟谁打？ 有没有我小兄的花木力啊？人太多，他看不清，但是一看是跟突厥人打，他最恨的就是突厥呀。心说管他是谁呢，既然跟他们打仗也有我一份，我到里边再找找我孙的花木力。他从山坡上下来，被围墙把他挡住了，他还不会蹿高蹦矮的功夫，他一赌气使用铁牛靠山背，三抗两抗把墙靠塌了，就这样闯进来了。突厥兵回头一看，什么人过来一拦他，让他兵马打趴下俩，抄脚脖子就抡起来了。他现在使这种兵器讲得挺好，这玩意儿还不怕丢，遍地都是，没有先揍趴下俩也赶趟，因此他抡着两具尸体就伸了手了，把突厥兵打的是马仰人翻，他才杀进重围。结果真看见花木兰了，哎呦，可把我找苦喽！我认为这今生今世咱哥俩见不着了，没想到又见着了，我兄弟、那位说他有病啊？不是，当时他愣住了，看脸面就是花木力，看服装是个大姑娘。铁三刚心里纳闷，哎呦，莫非我认错人了？我那小兄弟怎么变成了大姑娘呢？是他呀，
不对，我小兄弟是男的。
因此他说话就拉了长音，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。花木兰看着他好笑啊，因此冲他点了点头。铁三刚鼓了半天劲儿，才说出几句胡了八图的话呢。我兄弟妹子妹子兄弟花花花花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用问别的，快在头前杀开条血路，把这些突厥人杀退。哎，听这声音也是我小兄弟，他怎么变成女的了？铁三刚一想啊，等有功夫我再详细问，现在就得伸手打仗。因此他莫回身了，又投入战斗。三刚这一来，各位英雄抖擞精神，是士气大涨，又转败为胜，把突厥兵杀的是四散奔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突厥国的都督虎牙跟虎山从房里头冲出来，每人掌中轮动金鼎枣阳槊，层层往上一窜，把铁三刚给包围。
嘿，大哥子，你跑不了了，找家伙，
搂头便砸。铁三刚拿俩死人往上一接，咔吧咔吧，坏了！你说那人是肉的，怎么能挡得住金钉草阳槊呢？没几下，把这俩死人给砸零碎了，把铁三刚气得一撒手，去你娘的吧！还得换俩新的，他这玩意儿不禁折腾啊！他仔细看了看。哎呀，这突厥人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挺粗个杆儿，挺粗个头，上面还进钉子。这玩意儿我要夺过来可不错。他把腰一叉，跟虎牙跟虎山商量：“
我把你们那花里棒槌借我一个怎么样？”
你说什么？
我说你们手里拿那带钉子的玩意儿借我使是怎么样？
胡说八道，找家伙，
又砸起来了。铁三刚不但有勇而且有谋， 他往旁边一闪身，虎牙这金钉枣阳硕就砸空了。沙阳青冷不丁一翻腕子，砰，把硕杆给抓住了，往怀里一蹬，你撒手吧你！那虎牙也是一员猛将啊，当然不能撒手了。他两只手入了死扣，往怀里一拽，我不给你，你给我，
我不给你。
三拽两拽，铁三刚一看他劲儿挺大，冷不丁的一撒手，我给你就给你。
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
轰通，虎牙这乐子大了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金钉枣阳硕也扔了。铁三刚过去把枣阳硕吵起来了，哎，这不就是我的了吗？说着跟虎山站到一块儿。花木兰在旁边一看，这铁三刚不愧是员猛将啊，但这人好像少个心眼儿，一旦遭了毒手，岂不是特大损失啊？马上的扭转身来找赵二侠。赵二侠还在阁楼上，领着帮徒弟拿着三角插发弹弓，正对突厥兵猛射。木兰靠近他，干爹，我有件事跟您商量，说吧，孩子，什么事儿？您还有多少弹丸？
不多了。
你没看，现在不敢打的那么急了，还得节省着用，一旦打光了，就麻烦了。要既然这样，您别打那当兵的。您看那两个突厥都督很是凶猛，您最好帮那个黑大汉的忙，他是咱们自己的人，您助他一臂之力。
妥了，看我的。
这赵二侠射弹弓那是真准啊，扣好了两粒铁砂，对着虎牙的右眼，哎，出其不意就射出来。这虎牙光顾了跟铁三刚伸手，没想到有人暗算他呀，这下倒了霉了，没射到左眼上，正好射到右眼睛上的，噗，这一下把眼珠给射冒了，把虎牙疼得嗷一嗓子捂脸便跑，鲜血顺着手牙缝就淌下来。二都督虎山一看哥哥受伤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他一迟愣的时候，赵二侠的铁弹子又打出来了，正射到他的左眼睛上，噗的一声把眼打冒。虎山哎呀一声是闷头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叫唤。俩当头的这一跑，军心就涣散了，是四散奔逃。铁三刚也没弄清怎么回事，都他妈跑了，跑了可不行，拿命来。轮着夺过来的金钉枣阳硕在后边兜着屁股打，腿快的跑了，腿慢的叫他撵上，把这条小命就算搭上了。眨眼之间打得遍地都是尸体，可是铁三刚打着打着抬头看，哎，旁边有个姑娘正跟一个突厥的都督伸手，他一看这姑娘他认得，哎，这姑娘我见过，就
哦对了，
他不叫石金辉吗？他跟我小兄弟花木立不错呀。
哦，他也跟突厥的都督伸手了，我帮帮他的忙。就这样的大吼一声跑过来了，大妹子闪开，把这家伙交给我。
其实他不明白啊，跟石金辉伸手的那个人正是金辉的亲胞兄石金禄，那哥俩不是真打，是在这假打，一边打一边商量事儿呢。石金辉劝他哥哥弃暗投明， 他哥哥劝说他妹子不要保大隋，跟舅舅跟着我保突厥。俩人手里头比划着，嘴也没闲着。正这时候，铁三刚上来了，他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是直奔石金路。到这他就下了死手了，可把石金辉吓坏了，因为他知道铁三刚不了解内情，恐怕把哥哥伤着。在后边就喊铁子哥手下留情，
怎么的你还给突厥鬼子讲情不成？
他不是，他是，他不，总而言之你要留情，可不能把他打死，留着他对咱有用。
还留着他有什么用？你少说废话。
不行大哥，一定要把他留下。
好的，就听你的，留下就留下吧。
就这样，他没下死手。要下死手，石金禄这条命就交代了。后来石金禄一想，算了，别人都跑了，我别在这儿盯着他。心说，妹妹，咱们日后再见吧，想叫我保大隋呀，门都没有。突厥人对我不错，至死我也不能变心，你是我妹子，我也不能跟你翻脸。就这样，石金禄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他跑了。铁三刚一看打胜了，扭回头来冲着花木兰喊：花大大！他一想，这叫兄弟叫妹子是怎么回事？他花花， 你说吧，咱们可不能闲着，应当乘胜追击。木兰点了点头，好。铁三刚一马当先，杀退突厥兵。赵二侠在旁边给帮忙，拿着个弹弓，见谁打谁。老头一边打一边乐，除非打这些当官的、当兵的，他不打，还专门打左眼。只要被他瞄上的，你就跑不了。剩下这200多弹子，全都用上了。再看这些突厥官可有意思了，都剩下一个眼。他们是大获全胜，把突厥人杀退，不但把被捉的众将全都救出来了，而且得了无数的胜利品。锣鼓帐房、枪刀器皿、军需用品，以及各种车辆和马匹。除此之外，在山坡上，他们还搜集到不少粮车，茶点数目超过500辆。花木兰他们呢，被人家劫去300辆。这回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，还赚了一笔。花木兰心里是非常高兴，他一看差不多了，他利用这机会把石金辉叫到屋里。妹妹，我现在要化妆了，还得变成男人的样子。你告诉赵大侠、赵二侠，以及你舅父，千万要守口如瓶。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，就说因为需要，我要男扮女装迷惑突厥人。我知道，您快换衣服。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，又重新叫石金辉给上了点伤药，药上完了，把衣服换了。又恢复了男装，等老少的英雄撵完突厥，查点完胜利品回来，再见花木兰，不知内情的全傻了。头一个是铁三刚，头问我怎么又变了？我兄弟，你会72变，一会儿变男的，一会儿变女的，这到底你是男的是女的？哈哈哈哈。铁大哥，你真是个实在人，
他我压根就是个男的。
那你装女的干什么？
这是需要。我化妆成女人，迷惑那些突厥兵，咱们好打胜仗啊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好嘛，你把我都迷惑了，我都不相信我这眼睛是怎么长的。归根结底你还是个老爷们儿，哎，这太好了，不然的话我这心呢凉了半截。他这么一说，把大伙都逗乐了，特别是知道内情的人就更乐。
一般人都不知道，花木兰一看碧云山庄不是久居之地，他跟老少英雄一商，大家异口同声，全愿意投靠隋营。因为这个碧云山庄的召集殿呢也不能开了，你知哪会儿突厥兵杀回来报复，谁敢在这儿待？不但他没有去，住的本山庄的许多青壮年也愿意从军，结果还拉出来二三百人。花木兰把他们编成队，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梁营。简短结束，见着太平侯韩钦豹。
哎呦，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，等见着面之后，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。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都把我急死了。探马兰奇对我说，你遭到了伏击，全军覆没了。为这事儿我哭了两天呢，派出一万人马前去找你，结果也没找着。孩儿，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呗。花木兰一笑，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。太平侯一听，哎呀，变化多大呀！不但没失败，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。老头子非常高兴，设宴款待赵氏双侠、铁三刚等等众人。后来太平侯啊，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、家乡、原籍、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，请旨定夺，要求皇上封官。转过天来，到了第二天，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。他跟太平侯一商议，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，进黑狼川，展开一场血战。